罗马书系列讲道151，帮助菲比。罗马书16:1-2，维保罗牧师，2017年9月17日。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1月7日。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6:1-2，请听神的话，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，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。请你们为主接待她，合乎圣徒的体统。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，你们就帮助他。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，也帮助了我。这就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啊，我们祈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在查考罗马书最后一章时明白谜的旨意。愿谜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培养出这些圣徒所显出的美好品格，帮助我们理解弥荣耀的话语，使之真正造就我们的心，也祝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讲道时有一条普遍的原则，虽然不是绝对的，那就是一篇讲道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呈现律法与福音。律法是神的命令，是他的要求，而福音是神所赐下的救恩。律法与福音彼此并行，相辅相成。当我们读律法时，我们从中看见自己的罪，看见自己有缺乏，看见我们需要基督。而当我们信靠基督，信福音，相信耶稣来是要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，赐我们生命，我们在看律法时就有了新的眼光，不再把律法视为定罪我们的刑条，而是看见律法所启示的神的品格与本性，看见其中的良善、公义与真实。律法从令人惧怕的咒诅成为美好可喜的事物。然而当我们来到这一段经文，事实上是整章经文时，圣灵似乎要我们关注一些较轻的事。正如加尔文在谈到本章时说的，这一章没有什么难题。但我们相信，讲道若是逐章讲解圣经，释经式讲道是极有益处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按次序讲解罗马书、创世纪或马太福音时，这迫使我们去面对那些可能原本会避开的议题。这样，我们就不会只挑选自己喜爱的教义反复讲述。如今我们讲到罗马书第16章，这里并没有论及称义、成圣、赎罪或复活，也没有复杂的神学辩证。看起来几乎像是一章教会礼仪、教会中彼此相处的举止规范，而不是这位大使徒所写的最宏大深邃的书信的结尾部分。我们可能会因此想要匆匆带过，毕竟这里的经文似乎不太可能出现在任何系统神学、信条或信经的角注证明里。你查这些文献时，几乎看不到罗马书第16章被引用作教义根据的经节。然而，我们若轻忽这一章，那将是错误的。若认为这不重要，这不深奥，所以可以快速略过，那将是对神话语的轻慢。首先，它是神的话语，理当被我们认真研读。经文内容看似轻松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松警觉。我知道在我们教会中，有些弟兄姊妹比较倾向于思考那些更深奥、更具争议的主题，我们也确实吸引了这样的人。但我想挑战这些弟兄姊妹，也许这类经文正是我们容易忽略的盲点。要知道，盲点常常导致意外。因此，那些急着回到罗马书9-11章的弟兄姊妹，不妨在这段文字上多花一点心思，因为这可能正是你属灵视野中的盲区。其次，这一章所展现的社交性层面，对教会肢体的生活极其重要。诚然，教会并非单纯的社交俱乐部，也遗憾地看到许多教会确实沦为一种高尚的聚会场所，只是取代了酒吧或夜店。我认识一些朋友，他们想认识好女孩， 于是决定去教会，因为他们厌倦了夜店的环境。教会若只是这样，那实在可悲。基督在启示录中警告，当教会失去了以福音为中心的爱，灯台就会被挪去，这是何等沉痛的事实。但解决之道并不是让教会变得冷淡、严厉、易怒，以此来显明自己属灵。我们不能为了避免成为社交场所，就刻意反其道而行，变得不合群。事实上，人们是否愿意留下、加入教会，往往取决于他们是否感受到那里的温暖。这一点正是使徒保罗在本章中要强调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教导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，约翰福音13章35节。这话的前提是，那爱必须是可被观察、可被感受的。人能看见信徒之间确实有一种真实的爱。我常想到路易斯的《地狱来红》，那是一本描述一个高级恶魔写信教导小恶魔如何诱惑人的书。我常自问，若有这样的信写到我身上，会指出我的哪一处盲点？若有一封信是写给那些神学精深的教会，尤其是改教宗派的教会，我猜那信的内容也许会是让他们在神学上正确，但在人际上糟糕。老实说，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。许多改革宗教会确实在神学上坚固，却在人际互动上缺乏温度。然而，使徒在此呼召我们的合一，并非表面的友善，而是根植于极深、极实的真理。保罗不是在说，大家要好好相处，客气一点。他所讲的是一种因信而有的真实连结，一种属灵的纽带，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，一个教会。我们与基督联合，因此也彼此相连。这样的关系既是手足之情，也是永恒不变的。或许你曾经历过这样的场景，你身处一个对基督信仰不友善的环境，气氛冷漠、干旱、黑暗。但忽然有人开口表明他是基督徒，那一刻就像泉水在旷野中涌出，你立刻与那人产生深刻的连结，仿佛多年弟兄姊妹。这正是保罗在这一章所表达的，信徒之间的属灵关系是宝贵、真实、能带来生命气息的。因此，当我们查考这一章充满问安与称赞的经文时，让我们用心体会其中所显出的恩典与温柔。保罗写道，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，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。这一章的开头是一封推荐信，这其实与我们今日常见的推荐信并无太大不同。我自己一生中也写过成百上千封推荐信，在当时的教会中很常见，圣经里也多次提及。例如，当亚波罗初入侍奉，要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服侍时，菲比要前往一个陌生的地区，也许那里的弟兄姊妹并不认识他。我们在使徒行传18章看到这样的记载，弟兄们就勉励他，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，使徒行传18章27节。这正是类似的情况，有一封推荐信为一位要到新地方服侍的信徒做见证。直到今天，在长老之教会中仍有这种做法。当有人想成为牧师，或者从别的教会转会时，我们会收到转会信，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来自哪里，属灵状况如何。保罗希望菲比所前往的新教会知道，他是主里的姊妹，他有真实可信的信仰告白。他的新教会需要知道这一点。如今，大多数教会已经不再这么做了，也许只有长老会还保留这传统。收到一封信，证明某人的信仰是真实的，这做法今天似乎罕见了。但我们应该重视这样的做法，这不只是为教会记录方便而已， 而是因为圣经本身就有这样的先例。菲比是基督里的姊妹，而保罗写信推荐她，正说明她的身份与价值。在这里，我想稍微延伸一点，为什么我们应当尊重他人，以敬重和尊严看待别人？这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理由。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，为要让他们认识这位姊妹，好能恰当的接待她。这其中有深刻的原则。第一个理由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性理由，我必须强调，因为他在当今时代正受到猛烈攻击。我们为什么要以尊重与敬意对待所有人？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。每一个人都有神所赐的尊贵与价值。然而，这个真理如今在世俗世界中几乎被摧毁殆尽。无论你进入哪一个学术领域，总有人告诉你，人只是高级动物而已。他们称你是最高等的动物，却又要求你活出人的道德。可若我真是动物，为什么要求我有道德？我记得看过一部关于老虎濒临灭绝的纪录片，片中说人类应该更像老虎。我心想，如果我真像老虎，又有猎枪，那老虎早就全灭了。你不能对老虎讲理，劝他不要捕杀其他动物，但你却要求我不要那样做，因为你希望我有人性，有怜悯，有责任心。神呼召人类照管受造界，这正说明人不是高级动物。人有独特的地位。早在创世纪九章，神就说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，创世纪九章六节。换句话说，谋杀人命是对神形象的亵渎。因此，当我们看到人类的堕落行为、暴力视频、谩骂冲突时，不要随口说，他们是畜生。他们不是动物。我们不能相信这个谎言。每一个人，无论他多么堕落，都仍然带着神形象的痕迹。这是我们应当尊重所有人的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则更具属灵的亲属性，这是基督徒之间的理由。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。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说，所以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。像信徒一家的人，更当这样，加拉太书六章十节。这表明，我们对所有人都应当行善，但对信徒当有特别的爱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特别的人，对我们而言格外亲近。而在信仰里，这样的亲密关系甚至超越血缘。耶稣曾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看啊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马太福音12章48至50节。主的话揭示了一种更深的连结，凡属主的人都是一家。我们与其他信徒之间的关系超越了血肉之情，尽管在情感上我们未必总能体会那种深刻，也许要到天上才能完全明白。因此，当菲比前往新的教会时，保罗要让那教会知道，他是主里的姊妹，要按圣徒的体统接待他。那么，为什么保罗必须特意写信推荐菲比呢？原因有几个。其中之一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正如崔西祷告时提到的，我们都是属天的旅人。想象一下菲比的旅程，他从希腊启程，前往罗马，他很可能正是携带保罗书信亲自送到罗马教会的人。那么，当时的罗马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那是基督徒被逼迫、被杀的地方。有大竞技场，有斗兽场，有残暴的凯撒政权。菲比要进入这样一个险恶的世界。因此，保罗必须确保他在罗马能得到温暖的接待。 教会是他唯一的避风港。教会之外是充满敌意的世界。若他走进教会却被怀疑或冷落，岂不是极大的伤害？那时的环境使得推荐信尤为重要，以防有人误以为他是间谍或调查者，或因恐惧而拒绝接纳他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若以为今日就不再需要这样的接纳，那是愚昧的。人心仍然需要归属，需要被欢迎，需要被接纳到属灵的家庭中。撒带有许多方式能杀害人的灵魂，其中一种就是让人始终找不到属灵的家。房产中介在卖房时会特别强调周边环境，好学校、商店、公园、海滩，让买家知道这是一个适合你和你家人的地方。同样的，我多次遇到搬迁家庭，他们最困难的事之一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教会。我常觉得这在美国颇为奇怪。你们今天开车来教会的路上，可能经过了250间教堂。然而，真正能成为属灵家园的教会却如此难寻。因此，保罗深知菲比需要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，一个他能归属的身体。他搬到新的属灵社区，需要一个家，而保罗要确保他知道在那里有弟兄姊妹会接纳他，扶持他。保罗称菲比为在主里的姊妹，但他不止如此。他被描述为尖格里教会的执事。尖格里是希腊哥林多的海港。他很可能是保罗书信的传递者，虽然我们不能绝对确定，但一些古卷暗示了这一点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注意圣经的用词。有些译本，尤其是 RSV, 把这节译作尖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。那么，她真的是教会中的女执事吗？我们所处的教会与宗派相信长老和执事的职分是男性所担任的职分。因此，有人读到这里，就认为，看吧，圣经里有女执事。似乎这是合理的论点。但我们要理解，圣经中长老和执事这两个词本身也用来描述一种性格特质。长老可以指年长者，也可以指担任教职者。执事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仆人。耶稣自己也被称为服侍人的那位。换句话说，执事这个词首先是对一种服侍心智的描述，而不是自动意味着一个正式的教会职分。并不是所有服侍的人都担任执事职分，就如同所有年长者也不一定是长老。因此，当圣经说菲比是尖格里教会的执事时，更应理解为他是那间教会中心的服侍者，是教会中热心服侍、受人敬重的姊妹。他未必在正式的执事会中任职，但他确实是一位仆人，一位在教会中以服侍闻名的人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要贬低长老或执事的正式职分，而是提醒我们，这些称谓本来就是从服侍的心态与行动衍生出来的。真正的长老，真正的执事，首先是那位谦卑服侍他人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有人渴望做执事或长老时，这是善功，是他们所羡慕的事。这些职分是极其宝贵的，因为他们是圣经所设立的职分。彼得也指出，那些以正式身份牧养群羊、担任教会长老的人，应当因知道到了牧场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而得着鼓励。彼得前书5章4节。成为长老或执事，是在渴慕一个高贵的职分，一个带有重大责任，要在神面前交账的职分。这既是荣耀的职分，也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呼召。同时，我们要记得，主鉴察一切，即便无人看见，一个真实、忠心的仆人，一个真正忠于职守的执事，在神眼中也是极其宝贵的。即使你从未被提名，从未被任命，从未坐进那些你也许羡慕的会议中， 神仍看见你所做的一切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说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情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马太福音6章3至4节。神看重那些不被人看见的服事，那些没有任何掌声与奖赏的事工，在他眼中同样宝贵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谨慎，若人追求的是尊荣的地位、名望的职位，企图借此来服事基督，那就极其危险。那是一场属灵的危险游戏。回想《地狱来鸿》中所描绘的属灵轨迹，若魔鬼想让一个基督徒跌倒，他只需让那人进入属灵领袖的位置，然后在他背上画上靶心，让骄傲、名望、权力的诱惑成为他的陷阱。多少教会因此被败坏？耶稣也曾警告人提防文士，这些宗教领袖喜欢穿长袍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、筵席上的首座，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为要显示敬虔，故作冗长的祷告。主说，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。马可福音12章38至40节。保罗在第二节继续写道，请你们为主接待他，合乎圣徒的体统。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，你们就帮助他。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，也帮助了我。保罗吩咐罗马的教会接待菲比。纵观教会历史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教会彼此之间接纳、推荐信徒的做法由来已久。可惜的是，今天许多教会已经不再实行这种带有推荐信的接纳方式。也许这篇讲到对我们的会书记或长老会来说特别有提醒意义。我们在长老会议上处理教务时也会做这些事情。有趣的是，许多人也许不知道，长老会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一种教会治理体制的名称。像浸信会这样的宗派是以圣礼命名的，而我们却是以治理制度命名的。成为长老会成员久了，你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。我们极其重视记录、秩序、会议记录是否齐全。在我们的宗派中，甚至设有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核各教会的会议记录，确保一切都有据可查。听起来或许乏味，但其意义深远。作为长老，我们常常聚在一起祷告，关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羊群。慢慢的，我们发现，若我们在这些行政层面的事情上懈怠，就很难好好牧养、祷告、关怀、追踪那些神带进教会的人。有人离开了，我们却不自知。这正如婚姻一样，在60年代，人们常说婚姻不过是一张纸。但事实上，虽然婚姻不只是纸面上的契约，但那张纸所代表的是彼此在神与人面前立下的盟约与责任。那是稳固关系的凭据，带来安全与信任。保罗在这里写给罗马教会的意思正是如此，要接纳他，使他正式成为教会的成员。当罗马教会的长老们接纳菲比进入他们的群体，他们就要在神面前为他的灵魂负责。正如希伯来书13章17节所说，牧者要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因此，接纳信徒的过程应当既正式又亲切。保罗这里显然是书面推荐菲比，一种正式的接纳方式，但接待这个词同时也意味着欢迎、接纳、伸出友谊之手。这两者缺一不可，既要在名册上成为一员，也要在情感上真诚地欢迎他，视他为主内的弟兄姊妹。菲比要在主里被接纳，作为真正的基督门徒，保罗还补充说，要合乎圣徒的体统来接待他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彼此相待是有应有的方式的，要合乎圣徒的身份。 我常常想起圣经中那些彼此的命令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，彼此祷告，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这些命令数以百计，贯穿整本新约。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菲比从希腊远道而来，这段旅程艰辛漫长。那他该怎样被对待？我们该如何在彼此的原则中接待他？我想到，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劝勉，不可严责老年人，只要劝他如同父亲，劝少年人如同弟兄，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，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。总要清清节节的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至二节。显然，保罗在这里区分了年龄与性别，说明我们与不同的人相处应当有不同的态度。我们不知道保罗具体期待罗马教会如何接待菲比，但可以确定他应当被纯洁、尊重、敬爱的接待。我们必须学习如何正确对待他人。保罗在那段经文中暗示，不同年龄、性别的人，我们对待的方式应有所区别。我们当然要在真理与信念上保持一致，不可两面三刀，见人说人话，但在表达、语气、态度上却要因人而异。比如我自己在长老会议中，言语的防备就少得多，因为彼此熟识三十余年，大家都明白彼此的心意，即便措辞不完美，他们也不会误解。而在其他场合，我就必须格外谨慎，因为别人不了解我的背景与用意。我们需要学习在言语与行为上体贴别人。有些人似乎抱着一种全世界都要适应我的态度，觉得自己是那种万能血型的人，我不需要调整，别人都要来适应我。但那绝不是一种敬虔的心态。菲比来到罗马，他要适应我们，我们不必为他调整。这不是保罗的态度。保罗为了服侍众人，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，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，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至二十二节。他愿意调整自己，以便能更好地服侍不同的人。这正是基督徒彼此相待、彼此接纳的榜样。这需要至少两样东西，当然远不止两样，因为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需要一种态度，一颗谦卑的心。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不该拥有那种全世界都要迎合我的性格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另外几样东西。你必须了解与你交谈的对象，你所处的环境是什么？你是否谨慎行事？你是否了解那个人？他是否容易被冒犯？他是否在你即将谈论的话题上曾受过伤？他是否有一种经历，使得你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触动他？如果是这样，你就要格外谨慎。你是在信徒的群体中讲话吗？是在非信徒当中吗？还是在属灵成熟的信徒中？我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讲道，例如在威尔明顿的救助中心。那里有许多信徒，也有许多非信徒。即便是信徒，他们的神学理解有时也并不深刻。因此，我在那里的讲道方式会有所不同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有趣的是，有时那些在救助中心听我讲道的人，后来来到教会听我在这里讲，他们会说，我更喜欢你在救助中心讲的方式。这其实可以理解， 因为在教会里，我的主要听众是那些在我牧养之下属于这个群体的弟兄姊妹。这样，我必须根据听众的不同，调整我的表达方式。所以，这需要对你正在与谁说话有清楚的认识。其次，也要明白界限在哪里。保罗说，我像什么样的人，就做什么样的人。但若那些人是说谎的、偷窃的、奸淫的，保罗绝不会因此变成那样的人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界限。如果你的言行让人感到冒犯，那这冒犯应当是因为福音，是因为真理，是因为律法的公义。若人因此被冒犯，那也无妨，因为他们被冒犯的是神的良善、公义、真实，以及他福音的性质。但他们不该因你这个人而感到冒犯。如今，世上有太多这样的情形，人因人的态度被冒犯，而非因福音的真理。斯布珍曾说过一句话，福音本身已经够具冒犯性了，不需要你再额外加上自己的冒犯。此时，保罗进一步提出一个更深的劝勉。他嘱咐教会要热情接待菲比，不仅因为他是信徒，更因为他以服侍基督的福音而闻名。保罗说，他曾帮助过许多人，也帮助过我。你们也要在他所需用的事上帮助他。帮助一词的原意是站在旁边予以扶持。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菲比需要什么样的帮助。我曾仔细查考圣经中关于他的一切记载，发现他只在罗马书16章一节被提及。他的名字菲比意为光辉的或纯洁光亮的。根据推测，他可能是那位将保罗书信送往罗马的人，这意味着他可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，能负担旅程费用。然而，关于他的具体情况，圣经并未明说。我们不清楚他如何帮助了保罗，也不清楚他如何服侍他人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，菲比是那种任何教会都渴望接纳为肢体的人。若我们收到一封推荐信，迎来一位像菲比那样的姊妹，我们岂不喜乐？这样的弟兄姊妹是教会的祝福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自己也应当渴望成为那样的人，无论是否在职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怀着这样的心志，我来此事要服侍人，我愿意帮助人。久而久之，你会被人认出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。而那些人又会说，让我们去帮助他，使他能更好地帮助别人。菲比具体所做的事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他的事奉深远而重要。神借着保罗提醒教会，他应当在帮助他人的事上也得到帮助。我祈求自己，也祈求我们所有人都能有这样一颗心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将圣徒赐给教会，感谢他们甘愿借着服侍他人而服侍你。我们为那些拥有像菲比一样心智的弟兄姊妹向你感恩。求你使我们的教会以及普天下的教会都成为温暖友善的群体，愿意伸出欢迎的手，同时永不妥协真理，无论是律法的真理还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